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7回。钟灵道啊，经常给新筑基城的弟子办理这些杂事儿。一见韩立脸上的笑意，自然就猜出了几分韩立心中所想，于是微微一笑之后，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三块中阶灵石和五杆笼罩着稀薄白雾的小旗，交给了韩立。哎，这是什么呀？韩立对给予中阶灵石还能理解几分，这可能是门中对筑基弟子的一种奖赏吧。但是这五面巴掌大小的旗子是干什么的？从他们诡异的模样和灵气看，似乎并不是普通的法器，很是有些古怪。可是还没等韩立开口询问，钟灵道一翻手啊，又将一块玉简递给了韩立，然后解释说：这些灵石啊，是每名刚筑基弟子都会获得的一次性奖赏，以后每年还会有一块中阶灵石的免费发放，而不需要你们做任何杂物。那么至于这几杆迷踪旗呢，则是开辟洞府的必备之物。虽然他们所布下的迷踪法阵只是最简单的小型法阵，但足以抵挡凡人或者是野兽的侵扰了。当然了，若是师弟本身就精通阵法，自然就可以不用这些小旗了。另外啊，这块玉简里就有布阵要诀和操作的方法。当然，对于筑基后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啊，我也拷贝在里面。师弟回去之后呢，可仔细的看上一看。有劳掌门师兄。韩立双手接过，口中连声称谢。这些呀，的确都是韩立目前最需要的东西，让他呢不禁喜不自胜。事情都办完之后，韩立和这位钟掌门在聊了一炷香的时间之后，才告辞离开了议事殿。离开议事殿后，这韩立本想立即飞出黄风谷去亲自寻觅开辟洞府的地点，但是在半路上翻看了一遍钟灵道所给的玉简之后，韩立就立刻改变了主意，玉器一转弯飞向了其他的地方。麒麟阁这个名字很有气势，非常的响亮，它也是黄风谷最重要的几处所在之一。因为啊，这里是谷内专门放养驯化灵兽之地。什么是灵兽呢？当然其实就是妖兽。妖兽被修仙者驯服了，自然就成了所谓的什么灵兽。这麒麟阁里边的灵兽啊，大多只是一级灵兽而已，即使有个别的二级妖兽，那也是其他人寄放在此地而无法随意能驱使的。不过即使只是一级妖兽，那要也为谷内众弟子提供许多便利服务。哎，比如说吧，代步载人、看守门户、寻找灵药、协助攻敌等等。而韩立啊，就是冲着这里一种叫双瞳鼠的妖兽而来。这家伙外形啊，看着就跟普通老鼠差不多，但天生神目正是钟灵道在玉简内给韩立推荐的，他是寻觅洞府地点的最佳帮手。这种一级中阶的妖兽，其双瞳能轻易地看穿迷雾、河流、树木等阻碍普通修仙者视线的障碍，而且呢，天性还喜欢往灵气最稠密地方的钻，爬洞做窝啊。因此略加训练后，这双瞳鼠就是寻觅灵眼之地的最佳探子，非常受谷内弟子的喜爱。韩立可不是第一次到麒麟阁这里来了，以前倒有几次办事的时候从门口匆匆而过，所以对这里呢并不完全陌生。当他从天而下落在整座翠绿小山都属于麒麟阁的奇兽山迎客台的时候，立即有一名低阶女弟子走了过来，给韩立见礼道：“这位师叔， 是否来租用灵兽啊？清脆地说完此话，这名才十六七岁的女弟子不禁露出期盼之色。韩立见此淡淡一笑，现在山上还有空闲的双瞳鼠吗？我要租下一只，用上两日。
有，当然有，我这就给师叔来拿一只。
女弟子闻言呢，脸上一喜，高兴地说道。女弟子去取灵兽之后，韩立就在迎客台静静等候着，只是量了几眼四处的禁制，除了韩立所在的山顶外，灵兽山的其余地方都被一个个五颜六色的禁制阵法给分割成了大小不一的灵兽栖息地。每一块被禁制封闭的地方都是一种灵兽的驯养场所，除了麒麟阁的轮值弟子之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的，为的是怕生人惊扰灵兽，或者还未驯服的灵兽伤害到了外人。所以整座灵兽山虽然看起来静悄悄的，其实啊，最起码生活着近千只不同的灵兽，不可谓规模不惊人呐。那名女弟子没有让韩立多等候，一顿饭的功夫之后，她怀抱一只拳头大小的小兽从某处禁制中走了出来，直奔韩立而来。这就是双瞳鼠，租借需每日低阶灵石一块。女弟子用手轻抚了一下小兽的软毛，对韩立躬身说道，
好，这是三块灵石，我用三天就可以了。
三天后师叔只要放开双瞳鼠，他就会自行返回麒麟阁，在此期间还望师叔能善待此兽，这一带是他最爱吃的土梨果，师叔抽空可喂上几颗。少女接过灵石，将灵兽递给了韩立，又拿出了个白色小口袋，对韩立说道。韩立略点了一下头，就神色自如地接了过去。接着呀，他就在这个女弟子的恭送目光中玉气飞走了。韩立在空中一路向西北飞去，他一边赶路一边情不自禁地打量着怀中乖巧的双瞳鼠。这只黄色小兽乍一看还真以为是只土鼠，同样的体型小巧，同样的黄色皮毛和细长的尾巴，唯一不同的是脸上长了一双和土鼠截然不同的大眼睛。别看就这一点不同，但立即就让此兽变得可爱至极。哎，特别是它的双眼中啊，还隐隐有五色的流光闪动，更衬托着此兽神秘不凡呢。即使韩立这样冷漠惯了的人，见到此兽的乖巧样子，也不由得抚摸了几把，大声起是不是也养一只的念头。不过韩立也清楚，别看这小兽如今这么温顺，可实际上它可是货真价实的一级中阶妖兽啊。这个家伙除了有一双神奇的双瞳之外，还拥有一口能生嚼铜铁的钢牙和一双动金穿石的前爪，实在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这么无害。想到这里，韩立又拨弄了一下这个小家伙的耳朵，感觉有趣的耸动了几下之后，不由得嘻嘻一笑，似乎埋藏心底许久的那份童真再次涌了上来。韩立带着妖兽就这样一连飞行了一天的时间，终于在汉月山脉西北部最外围的地方停了下来。此处继续向北百余里，就会进入元武国的地界。那里呢，是元武国修仙大派天星宗的地盘，并且也设立一处坊室，和黄风谷的坊室隐隐东西对峙着。而向西200里呢，则是建州和越国最小的州郡西州的交界处。此州也是七大派唯一没有人驻扎的州郡，因为这个州内除了黄土高坡之外，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足足占了整个西州的四分之三还要多。
而泉州的人口加起来也只有十来万的样子，所以啊，根本没有资源和人力可用。这样一来呢，自然不会入了其他派的法眼了。韩立之所以会选在这附近开辟洞府，是有两个原因的。一是呀，这里地处太岳山脉比较荒凉的地段，一面和元武国交界，一面接近西周，都是很少会有同门或其他修仙者经过的地方。如此一来呢，就不会有人打搅他的修行。二来呀，这里离天星宗的访视不远，如果他想卖点药材或者买点什么东西的话，应该就很容易在此成交，而不会被人认出来。抱着这两种想法，韩立才挑了这处灵气不是最好的所在，而不像其他筑基弟子的洞府都密密麻麻地集中在了几个灵气最浓郁的地段。韩立降落之后，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纤细绳索套在了双瞳鼠的脖颈上，以防啊它跑得太快自己跟丢了这小东西。然后呢，又从小布袋内取出了一颗黄黄的圆果，扔给了小兽，让其啃了起来。片刻之后，将土里果吃得一干二净的双瞳兽精神了起来，嘘嘘轻叫了两声之后呢，嗖的一下子窜进了一旁的草丛中，不见了踪影。韩立则不慌不忙地沿着绳索慢慢地跟了过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他站在一面险峻的山峰之下，望着对面高达百余丈的巨大山壁，一阵阵的发愣。因为他手上的绳索通过一丝狭窄无比的缝隙，直延伸进了对面的山壁之内。此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经过近两天的辛苦寻觅后，这头双瞳鼠在来到此山峰附近的时候，竟突然疯狂地急奔起来。一路将他匆忙地带到了此地之后，就顺着缝隙直接钻了进去。韩立看了看手上绷得紧紧的绳索，心中好奇心大起，就想了一下，立刻往储物袋上一拍，那把银色巨剑出现在了韩立的手中。韩立啊，一手抓紧绳索，一手挥舞银剑如风，转眼间就如同切豆腐一样，将眼前的细缝扩大成了一个一人可钻的粗糙入口。他一头钻进去之后呢，马上释放一个护罩在身，然后就沿着绳索一步步的切开山石，慢慢前进着。而所有散落的碎石灰土都被他的水属性护罩挡在了外面，让他仍然保持着身上的整洁。这种体力活持续了一个多时辰之后，一个数十丈长的简陋石道渐渐成型。当韩立再次一剑劈下去的时候，忽然哗啦一声，石壁终于被破开了。韩立见此大喜，使足了力气乱斩了几下，就将石壁彻底劈开了，然后一个箭步走了出去。一个十余丈大小的天然岩洞出现在了眼前，韩立刚一进入此地，一股浓郁的灵气就扑面而来，让他大感愕然。不过他的目光还是不禁沿着手中的绳索望去，只见细索一直延伸到岩洞的正中间，那里啊，竟有一口汩汩不停冒着泉水的微型泉眼，而双瞳鼠竟然就躺在这数尺大小的水坑中间，正惬意的游来游去。这是韩立这回真的吃惊了，因为这石洞内的浓郁灵气啊，几乎都是从这泉眼而来。韩立急走了几步，捧起一滩泉水仔细观察了起来。这是灵眼之泉，绝对没错。韩立没费多大力气就肯定了自己心中的猜测。 泉水中蕴含的灵气虽然不像传闻中那么夸张，这口泉眼也非常的小巧，但的的确确是世间罕见的灵眼之泉。韩立将双手插进了水中，不能置信地喃喃自语道。随后他又闭上双目，感受着水中外冒着的丝丝灵气，脸上不禁是惊喜交加。说起灵泉呢，就不得不提起修仙界的灵脉灵眼之说。天地间的灵气并非均匀分布在世间的，而是有的地方浓郁一些，有的地方淡薄一点。于是时间一长久啊，在灵气浓重之地，一般呢都会形成或大或小的灵脉。大的灵脉有可能连绵数万里而不绝，小的也可能只有数里大小，窄小的实在可怜。但无论实际大小，这些灵脉一旦成型，便会自动散发出淡淡的灵气，让当地的灵气循环不绝，不会有枯竭之日。但同样是在这些灵脉的不同地方，所产生的灵气也并非一致的。那些灵气郁结最浓密的地点，当然最适合修仙者打坐修炼了，所以就被修仙者们称为灵眼。而所谓的灵眼，一般都是无形无色的，只能凭借修仙者的感触去体会它的存在。但凡是被称为灵眼的地方，这就代表了此地是附近灵脉灵气最足之处，这是毫无质疑的事情。虽然一般情况下这灵眼是无形的，只是某个地点的替代名词，但若灵眼的灵气过于稠密，并能长时间的保持下去，就会渐渐的产生了实体，形成了灵眼之物。比如说灵眼之树、灵眼之石、灵眼之泉等等等等，甚至还有传说中最高级的灵眼之珠。这些灵眼实体化的出现可是非常罕见之事啊，无一不是经过数万年甚至十几万年的进化才有可能形成。因此这些灵眼食物所散发的灵气远比普通的灵眼要浓得多，在其附近打坐练功，绝对有加快修炼速度的奇效。最上好的灵眼之物甚至能让修炼者加快近两三成的修炼速度，而且这些食物一旦形成，就是灵眼之树和灵眼之泉之类的都可以人为的用法力挪走，而不会损耗其功效。灵眼之物如此的神奇，当然让追求天道的修士们为之疯狂。每一次灵眼之物的出现，都会在当地的修仙界引起一番血雨腥风。不过如今的越国修仙界，这些灵眼之物早落在了七大派手中，像黄风谷就拥有灵眼之石两块、灵眼之树三颗、灵眼之泉七口等十几样灵眼之物，他们全被几位结丹期修士毫不客气地瓜分得干净，就连中大掌门也无缘拥有一件。当然了，那位元婴期的老祖师爷自然先占了大头。现如今呢，韩立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只是带着一只普通的双瞳鼠，花了一天多的时间，就这样轻松的在附近找到了一件灵眼之物。虽然只是灵眼之物中最低级的灵泉，而这口泉眼呢，还实在小得可怜，估计啊，功效也有限得很。可灵眼之物，它就是灵眼之物啊，最起码比在普通的灵眼处修炼要好多了呀，就是只加快半成的修炼速度，那也是好事啊。不过韩立在意外大喜之后也有些纳闷，不是说灵眼之物应该在灵气最浓的地方才能形成吗？可这座山峰附近的灵气并不怎么浓密嘛，这也能形成？而且 形成的还是如此迷你型的灵泉，让韩立惊喜之余不禁有些遗憾。但是既然天上掉了个大馅饼，韩立自然不会松手放过，如果放过的话，那他就是个大傻子。有了灵眼之泉，相信那韩立今后的功法肯定是突飞猛进呐、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8回。